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3。
历史不会说谎，但会冷笑。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历史在笑，黄毓民，逢星期三晚10点至11点 ，My Radio。
好啦，翻嚟第三节。嗱，我哋讲翻嗰个所谓五四运动嗰个背景啊，历史背景。喺经济方面嚟讲啊，咁由于中国以农立国，成个经济嗰个主，即系嗰个本质就系所谓以农业为主嘅啊。就算你有工业，都系一手工业啊嘛。所以大规模嘅工业发展咧，就好难出现，即系喺当时嘅中国啊嘛。即系自从19世纪期间，当呢个西方嘅所謂帝國主義的力量，西方的勢力打開這個中國的門戶，這一種傳統的中國自給自足的這種農業經濟就出現變化。在1863年中國設立了第一間工廠，但這間工廠是兵工廠。在19世紀的後半期，中國的工業仍然是，即是發展的空間和機會是很少的。第一部分就是因为列强啦，即是他用一些暴力或者外交的手段，他拿到很多特权，今天将那些价钱低、品质比较优良的外国工业产品呢，就在中国市场里面倾销，那你怎么跟他斗呢？是不是这种所谓来自外国商业的竞争的压力呢，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之后才减轻的。因为那时候西方列强呢，就專心致力喺呢個所謂軍需品嘅生產啊，咁所以喺嗰個時間，即係呢一啲所謂傾銷嘅現象咧，即係外國嘅貨品喺中國傾銷嘅現象咧，就即係所謂入超量啊，呢個叫做啊就減少啊，咁中國嘅所謂嗰啲民族工商業咧，先至可以得到一個喘息同埋發展嘅機會。1914年到1920年期间，纺织厂啦、面粉厂啦，同埋其他轻工业嘅呢啲所谓国产品咧，就有咗显著嘅所谓进展，系嘛？呢一段时间，即系1914年、1920年期间呢6、7年咧，嗰啲繁荣嘅景象咧，即系有啲人甚至话系中国工业史上一个黄金时代，系嘛？即系当然呢个系讲同以前比啦，系咪？即系喺上一世紀20世紀1914年至到1920年期間，中國嘅紡織廠啊、麵粉廠同埋其他輕工業嘅呢啲國產品咧，就即係有顯著嘅進展，一片繁榮嘅景象，係咪？即係但係由於咁嘅擴展同埋呢個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嘅長期侵入，中國傳統自足嘅農業、鄉村經濟的崩潰就加速，是吧？所以培育這個工業發展的新興組合股份公司就多過以前很多，是吧？在1920年前那幾年，即是中國的所謂國幣的銀元呢，就已經取代了其他那些即是貨幣，所以那個大部分的地區的幣制已經統一了。那這個幣制統一有個好處呢，就促進那個金融活動的發展。那於是大城市呢，就見到很多新式的銀行啦，很多那些舊式的錢莊又變成銀行啦，所以1912年、1915年、1919年、1920年、1921年呢，它是現代中國貨幣和信用制度發展過程之中很重要的一個里程碑，是吧？中國貨幣和信用制度發展過程裏面的一個里程碑，而這個資本的集中和都市經濟的絕掌這些傾向呢，又開始明顯，是吧？但是這些經濟變化呢，仍然是屬於一個初型的階段，而且每一大地方的發展呢，都不是很均勻的，是吧？雖然一些大都市的經濟特色，即是譬如上海 舉個例係嘛？咁佢會同二十世紀嘅其他西方都市咧都一樣嘅，係嘛？但係喺中國，即係話內陸比較遼闊嘅嗰啲鄉村嘅地區咧，佢仍然係保持翻上古或者中古時期嗰種經濟嘅特色，但係農業為主，係嘛？中國的農業經濟制度在這個時間其實就開始即已經是崩潰的，是吧？但是沒有一種現代的經濟制度全盤取代這些所謂、中國的農業經濟制度。在二十世紀的初期，中國會產生一種社會經濟轉變程序的模式，即是說從破壞到這個廢物清除、重建、改革、咁呢啲等等啊，即系都會出現嘅，係咪？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咗冇幾耐咧，即係話，對中國經濟發展有利嗰啲條件咧，基本上冇曬嘅，係咪？特別係日本對中國嘅影響嘅增加，同埋其他列強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就紛紛重回中國市場去角逐，係嘛？於是原本已經開始休養生息，或者甚至乎有啲發展空間嘅、中國嘅工商業咧，就即係因為列強重回中國市場，中國呢啲初型嘅工業就重重困難，係咪？即係中國同外國經濟勢力嘅利益衝突就越嚟越尖鋭嘅，大家讀歷史都知道啦。好多時都係因為呢種所謂同外國經濟勢力嘅衝突，而導致到即係由一個經濟上邊嘅利益嘅即係衝突，導致到呢個政治上面嘅衝突，係嘛？咁所以頭先講嗰個出現嘅呢個繁榮嘅景象咧，好快咧。又即系慢慢又唔见咗啦，系咪？所以你睇翻当时嘅所谓经济嘅背景，就系原本都仲有个机会去发展一下呢个工商业，系咪？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你有个喘息嘅机会，战后你呢个喘息嘅机会就冇埋啦，系咪？跟住。那些初型的工業也都沒得發展了，列強又重回中國的市場，是吧？那個競爭呢就是說越來越激烈，是吧？那這種競爭底下、中國處於弱勢，跟外國的經濟的衝突呢不斷發生、但是每一次你都是輸的，是吧？這個就是當時的一個這樣的經濟背景，由經濟而去影響社會嘛。經濟變遷同時就會變成很多是一個社會的變遷的，所以我們講到那個所謂背景的問題的時候，第二個要講的呢就是這個所謂、社會的因素，這個五四運動的所謂背景，是那個社會的因素。那這個社會的因素就是因為你經濟變遷，同時它就會變成一個即係好多重要嘅社會變遷都由經濟變遷嚟嘅。嗱，中國舊有嗰種寡頭政治制度，即係啲寡頭獨裁嘅政治制度啊，佢之所以能夠維持咧，喺當時即係二十世紀初期啊，因為有幾種社會勢力嘅聯合，包括啲皇室嘅力量，啲殘餘嘅皇室嘅力量，最重要係啲軍事集團。槍杆子出政權，那些有軍事力量的人，另外就是地主、皇室、軍閥、地主，係嘛？跟住仲有一啲所謂士大夫集團，那些保守的士大夫集團，係咪？咁即係呢種傳統社會勢力嘅，即係原本是處於一個軍勢的現象嘅。皇室啦、軍閥啦、地主啦，係嘛？士大夫啦，咁但係慢慢就失去咗平衡，係嘛？原本就係大家即係可以勢力 雨露，即係可以勢力大家平均啲，雨露均沾，但係後來即係開始失衡，係咪？大家都知道喺晚清或者即係應該講係上一個世紀初啦，1905年個時代咧，即係呢個革命仲未成功嘅時候啊，仲喺呢個老佛爺啊揸 fit 嘅時代。就已經廢除了呢個科舉制度，係嘛？你廢除了原本即係話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但係你又冇一種新的即係所謂舉薦人才的制度建立，係嘛？所以那些胸懷大志的嗰啲年青人，係嘛？佢係冇辦法通過一個正規的途徑去取得公職嘅，係嘛？但是喺即係出現危難的時候咧。中國社會的穩定靠什麼呢？靠家庭、鄉村和各種自給自足的合作的方法，即是來補救的，然後你渡過難關的，他不需要靠你即是中央政府，是吧？或者即是要靠一些很龐大的政治力量來幫他，出現艱難、出現危難的時候，呢一種所謂家庭鄉村自給自足同埋合作的方法就可以補救渡過難關。但係今時今日，即係我哋講緊，即係話所謂喺呢個1905年嗰個時候，嗰、那個危難咧係好多，係嘛？傳統嘅方式，即係災難比較簡，比較嚴峻啲，係嘛？咁你傳統嘅方式咧就冇辦法去救濟嘅，係嘛？另外一方面，由於個新興都市嘅迅速發展，有很多新式嘅商人啊、工業家啊，同埋城市嘅工人咧，亦都隨著增加同埋抬頭，係嘛？即係呢一個咧，我哋睇下啲數字就知道嘅。喺即係上一世紀嘅前幾十年，上一世紀嘅前幾十年咧，即係對上19世紀嚟講，即係19世紀末啦，嗰幾十年。中國城市嗰個擴展嘅速度非常之驚人嘅，譬如你睇翻喺1919年五四事件發生嘅時候咧，北京有幾多人口？60萬。到咗1923年啊，即係事隔4年啫，就人口增加到110萬，即係差唔多係2倍。另外咧，由於內戰，你睇翻1915年到1922年之間有10次嚴重嘅內戰，係嘛？前後加埋有48個月。呢、这個軍閥大混戰的時代，係咪？嗰啲災疫啊、農村經濟崩潰啊等等啊，係嘛？同埋嗰啲農民冇土地啊、失業人口啊等等，係嘛？就全部變曬窮人，跟住就大家要離鄉別井啊，去做職業軍人。喂，因為你鄉下揾唔到食，又冇田耕，又冇工做，咁好啦，冇田耕嗰啲農民加埋啲失業者，咁去邊咧？咁你嗰陣時啊，係咁打仗，最需要嘅就係啲壯丁啊，最需要就係啲軍人啊，係嘛？咁啊，大家咪走去做職業軍人咯，係咪？有啲係做土匪流民咯，咁啊，有時就軍人同土匪流民咧，你都分唔清楚嘅。嗱，呢啲咁嘅不安定嘅人口就滋生咗呢個即係所謂軍閥主義，係嘛？所以五四運動前嗰幾年咧，基本上即係話係嗰個軍閥主義發展最迅速嘅時代，係嘛？这个就全部这个又督军，那个又督军，是吧？大家看电影都看过的了，是吧？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基本长远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社会里面呢，就是你看到大地主士大夫的势力衰微，是吧？军阀就大晒，是吧？那么但是呢，同时又出现了一批新知识分子，是吧？新式的西方教育制度開始在中國咧就出現，係嘛？咁呢個亦都係一個社會上邊一個好大嘅變化。喺1907年之後咧，出現一大批嗰啲所謂新知識分子，係嘛？受呢個西方嘅所謂新式教育，咁啊甚至乎 在这个1907年之后的十年，即是1907至1917这十年里面呢，大约有10,000人曾经或者正在接受各种方式的新式教育的。那就这个有很多统计的数字可以看得到的。嗱，呢啲人同現代西方文明嘅接觸，啊，同傳統思想意識同埋統治階級咧，就開始所謂背道而馳。啊，於是佢哋就可以將一啲不安嘅群眾，係嘛，帶領一啲不安嘅群眾咧，逐漸投向一個目標。呢個目標係咩咧？就係救中國，係嘛？嗱，五四運動就係反映咗呢啲各種勢力。那個重新的即整合，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救中國。所以這個是社會的勢力，各種不同勢力的消長和重新的總合。但是有一批人，這所謂新知識分子，受西式教育、新式教育的人和西方文明的接觸，這一班人他们提出的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主张，全部都是基本上以英美为师。这个就是属于整个社会变迁里面出现的这些这样的现象。五四运动就反映了即是种种社会势力的重新组合。第三就是这个五四运动的背景的第三部分呢，我们就是讲那个所谓政治背景。在1915年之后，中国的国内和国外的政治局势呢，其实都是培养革命的一个客观的条件来的，是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结束之后，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推行，就是全世界，就是个情绪高涨的一个民主政治，一个民族主义，特别是亚洲地区兴起这种所谓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的这种情绪。譬如威尔逊总统，美国威尔逊总统，他是一个政治理想主义，譬如他提倡废除秘密外交，保障这个小国的政治独立，或者威尔逊的所谓民族自决的主张，都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拥护。欧洲新起的政治潮流，新兴的共和国的增加，这个女子的选举权的争取，甚至乎即是创制复决罢免权等等的这些民主政治的制度的建立，和工业民主等等，都为中国人，当时的中国人带来希望。但是当这个列强企图在巴黎和会上面去重建他们的殖民政策的时候，中国人即是那个希望就变成绝望，或者跌入这个所谓失望的深渊。这个我之前我记得我都讲过，特别好像陈独秀那样，他向往西方的这种自由主义思想、民主政治，是吧？所有这些所谓西方的政治体制，他背后的理论的基础等等，他非常之向往的。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那些他原本觉得喂是讲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的这些国家，忽然间变成即是来中国，不要说攻城略地，来中国啊去奪取即是中国的经济果实，甚至乎来中国去重建他们的殖民政策，于是你咪好失望啊，是不是？这个我之前就会讲，即是 都有讲过，亦都是陈独秀后来为什么由向往英美、欧陆啊这些这样的所谓思想潮流，即是这些什么主义都好啦，咁佢自己咦覺得呢歐美歐陸英美嘅呢種民主政治真係靠得住喎，佢轉而黑靈於呢個所謂共產主義，亦都係因為咁解，唔係即係愛國嘅情緒，即係就因為咁樣而 蔓延起嚟，係嘛？另一方面喺呢段時期咧，好多國家都爆發革命嘅喎，係嘛？所以就會俾中國人有一種睇法，就話如果你藉着群眾起義嚟改變大局嘅可能性咧，係存在嘅，係咪？即係啲人話佔中，咁你革命就得噶啦，係咪？咁呢個又相隔好多年喎，係咪？又咁成日佔中，咁你和平又話要綁住隻手去佔中，咁點搞啫？係咪？當時嘅中國人，即係話嗰個愛國情緒係嘛爆發，如火如荼咁蔓延，而當時都好多其他國家爆發革命，又令到中國人得到啟發，原來藉著呢個群眾嘅起義或者大規模群眾嘅運動咧，係可以改變大局嘅。譬如1917年嘅俄國十月革命，芬蘭、德國、奧地利、匈牙利同埋屬於德國嘅巴伐利亞及其他各國爆發嘅呢啲所謂社會主義革命咧，都影響咗所謂成個東方。憂鬱的東方或者中國那個政治的取向，日本在1918年8月就引起一個所謂搶米風潮，朝鮮在1919年就發生三一運動，五四事件前兩個月第三共產國際就成立，並且莫斯科召開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嗱，呢個就係1919年3月第三共產國際就第三國際成立，喺莫斯科召開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嗱，同呢一啲所謂國外出現嘅革命狂潮浪潮相比，中國人當時生活喺一個漆黑一片嘅混沌不安嘅政治即係局面裏邊，係嘛？當時的共和政府啊，因為你叫共和國啊嘛，咁都叫共和政府啦，係咪？就算北洋政府都是共和政府，有議會有政黨，亦都實行了呢個所謂政黨政治，係嘛？哇！嗰陣時啲政黨勁啊，係咪？你國民黨一黨專政之後啊，即係實行分政，咁即係共產黨都係叛亂集團啦，諗起係咪？咁你即係都係等於一黨專政啫。是吧？后来又容许有两个政党，一个民社党，一个青年党。去到台湾前嗰几十年都是得三个政党，其他啲人唔准组织政党，是吧？边有政党政治啫？那个政党政治就是一党专政，同大陆一模一样，是吧？共产党，是吧？但是在民国初年，是吧？我哋而家讲紧嘅，即系呢一个时代，喂，佢嗰个所谓共和政府都实行政党政治，嗰阵时好多党噶，是吧？我有一本很薄的书叫《民国政党史》，我就犀利了，只是数啲党名就吓亲你，是不是？很多林林种种不同名目的政党，是不是？有机会我查回那本书仔，应该没有劈的，是这个很多十年前七八十年前的一本书来的。那个所谓政党政治实际上是完全被军阀所操控的，1914年，軍人總統袁世凱解散國會，廢除憲法。1915年同1917年咧，就發生啲咩事咧？一個就係袁世凱洪憲稱帝，一個咧就係張勳復辟。袁世凱取消共和政體，係嘛？要變成呢個帝制，由共和變成帝制，係嘛？即係那個國體啊，其實應該不是叫政體，共和國體，政體應該是民主政體或者叫做極權政體，政治那個體制 form of government 應該叫做 form of state 的國體，就由一個君主，由一個共和國變成有原本是君主國，那就好了，革命成功之後，辛亥革命就變成共和國，咁你一共和國又要變翻個君主國，係嘛？咁啊，袁世凱取消咗共和政體，前後得80日，啊，跟住俾蔡松波搞掂佢，係嘛？安徽省嘅督軍，另外一位軍閥，安徽嘅張勳就擁立滿清嘅即係兒皇帝，企圖復辟，係嘛？咁但係咧， 就挨咗12日嘅啫，係嘛？咁即係話咧，呢啲咁嘅所謂復辟又好，恢復稱帝又好，為時甚短，因為當時成個中國根本就唔會接受你，即係話已經係冇咗皇帝，而家忽然間又會有翻皇帝，係冇可能會接受嘅。咁佢會繼續希望呢個共和政體咧，即係所謂 republic 人民的國啊嘛，共和國即係係嘛？由一個君主國變成人民的國，會繼續維持落去嘅。咁但係當時嘅全國嘅所謂政治嘅實權，就控制喺嗰啲互相對抗嘅督軍嘅手裏邊啦。中央政府嘅大權咧就落喺呢個所謂袁世凱嘅部屬啊，段祺瑞嘅手裏邊，係嘛？咁當時段祺瑞其實係受日本經濟所支援嘅呢個軍閥啊，安福系啊。咁所以其實就係一個軍閥割據啊，互相對抗嘅督軍啊，咁啊亦都發生好多場內戰，所以喺1917年9月1日，孫中山就喺廣州組織呢個軍政府，係嘛？咁跟住就發生到好多場南北內戰啊，後來就喺蔣介石領導底下，北伐成功統一中國，係嘛？咁嗱，呢個就係當時嘅嗰個所謂政治嘅背景，係咪？咁我哋下一節咧，下一次咧，即係會講即係五四運動嗰個歷史嘅意義啊。咁即係呢個第一個部分咧，我哋就關於經濟、社會、政治背景咧，就講到呢度啊。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咁下一集咧就講五四運動啊，即係喺呢一種所謂經濟、社會、政治背景底下。它的歷史意義是什麼，那我們下一集再說。